愿主日平安，
平安。
后面能听见吗？
听见，
能听见后面哈？可以吗？
可以，
可以，可以。OK 哈。好，弟兄姊妹啊，我们的世界在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啊，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成果物战争，这个贸易战争，再包括最近这个 AI 飞速的发展，各行各业都在经历巨大的冲击。所以啊，不仅仅是我们外来有巨大的冲击，我们自己身体的健康，我们的啊养儿育女，我们为父母的养老，有各种的压力。我想家家户户都有 worry， 多一些担忧，会不会？那我们就会有低谷啊，我们也会也有我们成功的时刻哈。那么人生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这个巨大的变迁？好，那我们今天来读经，就看主耶稣活在世上。他是否也面临过一些风浪呢？那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教训和智慧。好，那我们来看啊，马可福音啊第六章，刚好这一章书呢就讲到耶稣他自己所面临的好几个风浪。我们看到三个谷和风。好，首先那个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在他的家乡被家乡的人给拒绝了，低谷。好，结果他就差遣门徒啊，在全以色列展开了福音工作。好，我们看到一个疯子，然后他又碰上了希律王，把这个施洗约翰给杀了。哎，紧接着他又喂饱了5000人。好，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踩着风浪，好，遍地人都在寻找他。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其实他就经历了风浪和起伏。那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教训，我们怎样去面对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所遇到的风浪和起伏。好，好，那我们从第一部分开始啊，家乡关了。好，但是呢，这个啊，这个它是全国就可以转开哈。从第六章一节开始，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是什么智慧？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木匠人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看着耶稣跟他们一起长大，他们看见的是那个人的外表，对吗？他们外在的环境一样，所以他们以为里面也是一样。那人跟人的差别啊，最大的差别在里面，不在外面。里面的这个品格，里面的这个智慧，肉眼是看不见的。他们看不见耶稣内在他是神的这个本质，就看着这个外在的环境。好，这其实啊，今天在我们啊人生中也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哎，我们看不见真实。好，我在公司上班，就很多人啊同事被提拔了，大多数人问的是他是谁，凭什么他能够升职，我没有升职。好，他们看见的是外表这个人，对吗？他们看不见这个里面这个人的品格，他的智慧，所以他们就没办法真的谦卑下来去认识这个人，跟他去学他为什么能够做得更好，对吗？结果这做得更好的人呢，本来可以祝福周围的人，但因为这种嫉妒啊，他看不清这个事实啊，他关系反而是疏远，本来可以得点帮助反而得不到帮助，恰恰也发生在这里，对吗？耶稣可以医治他们好多人啊，他可以写好多神迹给他们看，结果他们看不清耶稣的本质，就把这个全部给误掉了。好，到第四节，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手本家之外，没有被人尊敬的。耶稣在那里不得行什么神迹，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头第六章就是耶稣遇到的一个谷，他的家乡人民拒绝了他，那这不是一个好事情哈。今天在美国竞选总统啊，假设这个总统的候选人他自己本州的人不投票他，那是一个奇耻大辱，对，大辱，对吗？他本州人一定要投票他。好，所以这个神记录了这么一件事情，其实不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哈。那为什么他要记下来呢？这马可要是把这一段省略了，好像也没有损失太多。好，所以神他一定是有心思的意念，要我们把这个故事来读下来哈。我想第一点呢，是验证了上帝对他儿子的预言，因为在这个以赛亚书53:1，我们念到：“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 在耶和华面前生长与嫩芽，像根植于干地。他无加显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赏尽忧患。所以上帝早就预言耶稣到世界上来啊，就会有被人藐视，所以他必须记载人藐视他的这些故事。好，那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好，神是不是知道他的家乡人会拒绝他？那肯定是知道的嘛，是神嘛。好，那要照我的话，我经常做这个可能看来现在我要改变的一个祷告，主啊，求你引导我去哪个可以接受福音的人，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了。好，好，那如果耶稣采取这个态度，他说这个人还不 ready， 我就不去我的家乡，那就没这个故事了，对吗？那耶稣去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会信，而是因为耶稣爱他们。就即使不信的人，耶稣爱他们，爱到这样的程度，他要亲自去向他们传他的福音。好，所以这其实就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我自己有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就这种思维的习惯，哎呀，我们等到我们的邻居、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他 ready 的时候才去传讲耶稣的名。这不是主的意思，主的意思是神要爱他们，不管他们 ready 不 ready， 会不会接受，都要他们听闻他的慈爱。所以我想对这一小段呢做个简单的总结。好，我觉得传福音呢是显明神的慈爱，那不传福音呢是隐藏神的慈爱。我们一起来好吗？传福音是显明神的慈爱，不传福音呢是隐藏神的慈爱。所以这个不取决于这个人信不信，神爱他，神要那个人知道神是爱他的。好，所以在我们的眼里面，我们会评估我们教会各种的这个侍奉有没有结福音的果子啊，这个当然宝贵很重要，我们喜爱。好，神其实看第二个数字，我们到底向多少人传讲了他的福音，对吧？所以这两个数字是同等的重要。从神的角度，我们可能第二个数字比较少一点的关注其实是非常重要。所以这是一个我自己要悔改，也希望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明白我们在这一点上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那有没有什么同学朋友，也许你是唯一的基督徒，但是神的慈爱要透过你的传说他们才会显明，那你是不是故意把神的慈爱把它隐藏起来了呢？好，我们再往下念，好，念到第六节，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的教训去人。这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你看耶稣遇到了一个阻碍，他一点都没有纠结，对吗？他没有在那里，哎呀，叫我们遇到一个不伤心的事情就哎呀伤心个老半天都出不来，对吧？就纠结这个事情。好，他就马上的嘛关了一个门，就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去发展。好，这里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我们教会施工的一个重要的教训和原则。我们几乎是每一个团契都需要有两个带领的同工，耶稣的榜样，两个两个的。好，那以前我刚开始侍奉的时候不是这样子想的，我说两个效率太低了，两个分成两个队，一人一个。好，当时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就想成立一个团契，就我一个基督徒带九个不信的，哇，我说这个效率是最高的，要是再找个同工出来多浪费啊，他可以再带十个。好，结果我早期的所有的努力几乎都是失败的。好，现在我就得到一些智慧，就是要效法基督的榜样，两个两个两个的。你想在教会为神做个什么事情啊，先别急，跟大家分享去找到一个同工，这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验证。好，好，那么接下来看耶稣就吩咐他们行动的时候不要带食物的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只要穿两件褂子就行了。好，但这个神是要他们轻装上阵，不要任何的挂念。好，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的去执行这条指令呢？那其实就不一定。好，那其实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的22章啊，主耶稣在他最后的晚餐要升十字架前，耶稣对他们说啊，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了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 有口袋的可以带走，没有刀的要买衣服买刀。我们看到耶稣在那个时候的一个指令跟他那天要上天的那个指令是不一样的，对吗？所以当我们拿着圣经去应用实际的时候，要读通本的圣经才明白哪一些指令是普适的，在任何一个时期对任何一个人都是适用的，有哪一些指令是具体一个特定时刻的一个指令，这是有差别的。好，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吩咐？我觉得是关系的建立，它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持续的在一起。如果一个人跟别人的关系是肤浅的，他对人的影响也一定是肤浅的。好，一个人跟人的关系是肤浅的，他能够影响到人的影响也一定是肤浅的。那耶稣要求的门徒怎么？要带领别人做门徒，就需要有深刻的关系，他需要长时间稳定的 regularly 的在一起的时间。好，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因此他们无论你去哪里啊，都会有遍地都是牛羊可以把他抓来。哎呀，我觉得耶稣真是了不起，他应该说你们只管去啊，披荆斩棘啊，得胜就得我的保证啊，就大家壮胆就去了嘛。好，他讲了句很让人丧气的话，好，那要去了可能会有人不信耶。好，所以啊，他们怎么会这个胆识去啊？遇到外面有那么大的困难，有可能挫折，我觉得他们定情在耶稣的身上，对吗？如果我们看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天天都会沮丧，会打击，会受到啊这个挫折感，但是定着耶稣，就外面的事情就啥都不是一个事情，对吗？所以这些门徒你看看他们信耶稣，他不信周围的环境，所以他们不影响他们的事工，他们就出去了，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任由摸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所以这些门徒是顺服了神，神的大能其实也是垂着他。这里呢要多讲几句关于这个关于这个神迹的事情。关于神迹的事情，在神学界呢有两个极端，一种呢认为现在没神迹了，我们不靠神迹，他们有一些圣经的依据的，像这个保罗有根刺在他肋旁，对吗？他说保罗是大石头啊，那个显个神迹不就解决了吗？神显然没有这样子做，他说他的恩典够他们用。那这样子的教会，这样子的教导呢，带领弟兄姊妹就不太祷告去求神在我们当中做什么事情，反正没神迹嘛。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极端。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哎呀，这个神迹应该是遍地都是，我一祷告就应该有个神迹，十个里面有五个或者也够了。好，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好，所以这两个都不是圣经里面一个准确的教导。神从来没有说他现在不做工所以他当然可以行神迹，神也没有说我们每个祷告都会行神迹哦，对吗？所以呢，我们是在我们教会中遇到各种难就要祷告求神的显明他的作为，这是正确的。同时他没做的时候我们也要顺服。好，那弟兄姊妹会说，如果既然还有神迹，我好想经历这样的神迹，那我给这样弟兄姊妹的一个建议，你们就到宣教的权限，在宣教的权限那个黑暗的势力如此强大，在阻碍福音的客转的那样子的地区啊，神特别的显明他的作为。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宣教士在前线听到神迹奇事是有原因的，那些敌对的势力越强大，神彰显的威力也越是强大。好，好，我们在这一段做个简单的总结了。好，被耶稣救的人也被耶稣差遣，我要传道到地极，我们一起来念吗？好吧，耶稣被耶稣救的人也被耶稣差遣，我要传道到地极。这其实就是这个大使命嘛。好，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这个大使命不是给牧师长老宣教士的，是给所有被救的人。那你得了救恩受洗了吗？你就被差遣了。那你说我差遣我去哪里呢？在你的同学圈，你的邻居圈，在你的亲戚圈，很有可能你是唯一的一个基督徒。那上帝就差你到了你的邻居、你的同学、你的亲戚的这个圈子里面，他们要从你的口里听见耶稣的名。所以你已经被差遣了，那你是怎样的去执行这个任务的呢？他们甚至知道你是基督徒吗？他们是否知道你是神差去给他们的呢？好，所以 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把这个吩咐当回事情，你被救了就被差遣了。我们中间有一些人甚至会去远方啊，包括我们的胡晓弟兄、明峰弟兄，他们九月份就参加一个网宣，接受了超越的施工训练，他们就在网上可以跟远方的福音朋友联系起来，向他们做见证来拯救他们。好，所以这个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全教会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这个传福音的热忱，因为是神的吩咐。好好，我们回到我们想讲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风浪起伏。我们看到神关门，让他开了更大的门，对吗？如果纠结于一个门呢，就会误失更大的门。大家一起念好吗？神关门，但也开更大的门。纠结于一个门呢，就会误失更大的门。怎么看到家乡的门关呢？那耶稣没有纠结在那个点上，他就往外客转，对吗？所以我想在这做一个简短的见证大概15年前我得神的呼召要回中国，结果回中国真的有个事情等着我去做，就是在中国建立了全球第一个全中文的 Bible Study Fellowship 的这个中文班。好，只有1年的时间呢，真是多么的珍贵。1年以后这个政府放借以后就把这个给关了，关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迷茫啊。我说，主啊，你差我来中国做这个事情太美了，我可以辞职一辈子就住到我死，我都开心。哇，那前中国建立比赛福的班，那是多么宏伟的一个施工，多么荣耀的一个施工哈。结果神的引导就回到美国，这是一个正确的引导。结果在美国我们继续推动中文的 BSF， 现在就在海外有好多的 BSF 中文班的出现了。所以你看，如果我纠结待在中国那里啊，那这十几年可能做的事情就非常的有限，这个政府的打压实在是太严厉了哈。所以这其实也应用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上，我们个人的生活中遇到一个门关了，你别纠结顶在那个点上，你抬头去仰望神，神会引导你去看一条更宽广的道路。举个更贴切的例子，可能都想改变我们的配偶哈，这改变配偶啊，那是一条关了的门，是神不要你去改他的，神他改他，对吧？哎，你这个就撇着纠结那个点上，哎呀，他改了就好了，不是他改了就好了，那个门是关了。但然后你就看一个更大的门，是什么门呢？要改变自己，哦，那个门就大了，神就会大大的改变你，赐你智慧、爱心。结果呢，你改变了，还真的可以帮助你的配偶得到改变。所以弟兄姊妹，神在我们的人生中是有关门，同时他也开更大的门。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顺服的心，门关了就是关了，要安心的去仰望他，去寻求他，去找到神要开我们更大的门。好，我们就是问一下你，好，但是到了希律王杀这个约翰，好，耶稣的名声传扬出去，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就是人的一个猜测。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讲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长的约翰他复活了。那这些都是人的猜测，全是错的。耶稣是神，对吗？是神的儿子，这是唯一的事实。那这个事实呢，是旧约有300多个预言准确地告诉了这个时间地点啊，一大堆的细节。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读圣经，以后根据圣经预言的那些细节去跟耶稣去比较，就知道啊，这个是弥赛亚。他们不读圣经，就产生了许多人的猜测。那其实今天我们有同样的问题啊，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想，这耶稣真的能帮我吗？我这个问题好像很独特，人家都没遇到过的哈。那如果你不读经，你会去猜，也许不行，或者耶稣他值得我的一生来侍奉他吗？耶稣说的也许不全是哈。那为什么我有这些也许呢？因为没有自己去读经，我们直接读神的启示，你就知道神他真的能帮助你的问题，他也真的知道你付出全部的代价，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离开了圣经，就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猜的东西，都不是事实，我们做出非常错误的决定。17节，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洛底的缘故，差人去拉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 约翰曾对西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都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如果你听到这个地方啊，你觉得这个人还蛮可爱的，好，我第一次读经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希律王好像他还有一些可取之处哈。直到我现在长大了，年纪长了一些白头发，长了一些智慧，知道这全是装的，是假的。因为他真的悔改啊，他就不会娶这个希罗里做妻子，他就不会把约翰锁在监狱里面把他释放，对吗？所以他其实根本就不想悔改，那他又有一点点好像看上去蛮像个人的样子的事情，他为什么这样子做？好，完全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子民、他的臣民相信耶稣，这个约翰呢、啊、是先知，是义人，所以杀约翰呢、啊，会影响到他在对他臣民的统治，对吗？所以他要在臣民面前表示，你看我像个义人哈，所以啊，大家不要叛乱。所以他装出这个样子出来，仅仅是为了保持他的民心。好，我们再往下念哈。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律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垂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起誓说，垂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他就进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拾起约翰的头。这个母亲非常邪恶，他自己邪恶就了了，还把他自己的女儿也陷在这个谋杀的这个头颈之中。好，原是他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立时把拾起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用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他为什么忧愁呢？是他为了行义吗？一丁点都不是。他一方面知道这个拾起约翰被他的臣民奉为先知义人，所以杀是有风险的，社会可以产生动乱，对吧？同时他莽做的高朋呢、啊、这些臣民啊，如果他的话不执行，他也会失去这些人对他话语的尊敬哦，这个也威胁他的权柄，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两个都很难。他权衡一大堆以后，他的话很重要，他讲的一句话都必须执行，所以他就不得那些意义啊的东西的，他为他自己的统治就把他杀了。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希律王啊，这所有的行为啊，都是为了他自己的享乐和自己的权柄，即使他有一点点的果和好的地方，都是一个假装的，为了他自己的控制的权利。好，我们对这个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代表黑暗的会装出光明的外貌，为必要骗取人的信任，一起来好吗？好，代表黑暗的会装出光明的外貌，我要骗取人的信任。在黑帮里面，他们也称心道地的讲义气，哎，你读多的时候，哎呀，这些人还有义气，那是他们去抢和杀、哦、所以神要告诉我们，要明白魔鬼撒旦的面貌和他们的诡计。在哥林多后书，我们念到，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今天我认为很多人并不晓得魔鬼的诡计，因为你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人力的差役也不算稀奇。所以兄姊妹，我们必须分辨在我们这个世代哪一些的势力是代表着黑暗的。那黑暗的呢，他们就极大的要发展撒旦的事业。今天在我们社会中出现许多邪恶的东西，像这个全是真的这个变性手续啊，是绝对的邪恶，这东西它是不可逆的。同时呢，有一股势力鼓动这些孩子还没有成年，在小学、中学、高中变性，而且不准父母知道，看到了吗？而不可逆，在这个法律上喝酒都要21岁啊，这个不可逆的一个东西怎么可能允许在还没有成年的时候，没有父母批准的情况下就执行？这些邪恶的势力是非常恐怖的哈，我们必须啊尊重。好，好，那里呢，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来思考一下关于这个门徒训练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啊。 我真来教会啊，2013年来到教会就一直有一个负担，就是我们教会在传福音上是很强的，以前我们的酋长这方面很有恩赐，但是门徒训练啊就是比较相对弱。所以这十几年其实我们最大的努力是发在门徒的训练，也是我自己的成长，一直到最近这一两年我才慢慢的明白这个门徒训练它所包含的这些内容，所以今天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思考的这个结果哈。这个门徒训练我觉得它的这个基石是圣经，所以我们全教会都采用 BSF 的材料，我们的圣经学习是不输给任何人的，应该是世界上相对可以靠谱的哈。那透过圣经我们第一重要的是认识神，这方面我们也做得不错的，我们知道神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这个救恩，这些东西都清楚的，我们也念这个使徒信经哦。相对弱的地方呢，我们就是不认识人，其实圣经也启示了人是怎么回事，哎，对吗？但是我们对这方面的这个应用就相对比较弱，以至于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很难把握这个怎么去掌握神的这个原则。譬如说圣经说要我们饶恕，那饶恕跟纵容犯罪是同一回事吗？诶，这个圣经也没有我们纵容犯罪啊，对吧？所以这两个你怎么去平衡？哇，一下子我们就会很挣扎。好，所以教会在这几年开始慢慢的这方面成熟啊。首先我们从四地方施工开始哈，很多时候我们去关怀人，因为凭着自己血气的爱心并没有等圣经的原则，我们关心的过程中反而伤害了人，对吗？所以我们采用了这个四地方的训练，对弟兄姊妹全教会有起到极大的帮助作用。我们今天知道怎么去关怀人，以至于真正帮助到人还没有伤害到人。第二个，我的教会推广有部分弟兄姊妹开始学了，就是这个恩英辅导，是我见到的一个跨教会的最好的一个圣经辅导的一个课程，真的非常好，我自己学了都得了很大的益处。这个也是教导我们去是要怎样的去帮助人，第一个是关怀人，但这个第二个呢是引导人从困境中走出来，是两步哈。你不去关心人，人不会接受你的引导，你关心了之后他愿意了，那你还是要依据圣经的教导才能够把他引导出来哦。这两个训练都有着人去理解人，使之于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不伤害人，而且帮助人有果效。那还有一个方面是自己啊，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不认识自己是谁，所以我们自己会钻到牛角尖，哎呀，一生起气来，哎呦，那好久都跑不出来，对吗？所以这个我们门徒训练的一个结果，应该是我们自己辅导自己，能够自己从自己的困境中走出来。当然，弟兄姊妹的关怀辅导有帮助，但最好是自己能够走出来。那这方面其实有很好的训练教材，那我们教会目前还没有进入到这样一个训练的课程。上去年我就讲了一个系列，就是讲情绪，好，希望对大家是有点帮助。那最后一个环节呢，我们教会目前是最弱的，就是对这个撒旦的认识。所以这样子会产生两个偏差，一个是我们把撒旦夸大，他没那么了不起，好，所以不用太怕他，同时我们又会低估他，以至于忽略他，以为他不存在，那恰恰又是另外一个极端。所以当魔鬼在我们的生命中教会中出现做一个他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能够明白他的轨迹，能够看得清楚那这两个，一个是情绪，还有一个就是对魔鬼认识，是有很好的训练材料的，都还没有来得及去想清楚怎么样子把它衔接到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但弟兄们也不需要等，因为这些书你自己可以去看，我都看了，非常的有益处，希望大家真是有渴慕的心。如果你对神认识清楚了，对人认识清楚了，对魔鬼认识清楚了，我说这样的圣徒是全部装备好，你其实可以为主去大大的去增卷。好，希望大家明白教会者做的一些事情有个目的，是希望依据圣经我们对神的理解、对人的理解、对撒旦的理解。好，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使徒约翰被杀了是个蛮大的一个政治事件，对吗？那下面耶稣怎么做呢？好，到了6章30节，使徒聚集在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他们连吃饭都没有功夫。所以你看到这个福音的需求的巨大呀。好，我们这个地区所有的华人，哎呀，星期一到星期天天天都来教会， 哎呦，那个兴旺，你想想看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吃饭都没有功夫哈、哦。所以呢，他们就做全，就是耶稣要跟他有一些大家夺取的时间，暗暗的旷野去。耶稣为什么这样子做？要给他安息，要给他休息。那我们人的休息就是娱乐，是休息，这不是圣经的描述。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休息和安息啊，是到跟神去夺取，这叫休息。所有其他东西都不是休息。这人看见他们，有许多人认识他们，就从各城不闲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这是人对耶稣的渴慕。所以这样渴慕的人，神有没有拒绝他们呢？就没有啊。耶稣出来，竟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看到耶稣累了，弟兄姊妹那个的门徒累了，但是有渴慕的人他一个都不推辞。他是有个计划的，要跟这些门徒单独相处。但是人的叩门啊，那个计划就先放下，先能满足这个需要。所以耶稣说，寻求的必寻见，叩门的门必为他打开。这其实是个很好的案例，对吗？于是开始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的饼给他们吃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对话。为什么耶稣 要他们去喂他们呢？好我们继续往下念。好，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排的坐下，有一排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个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了，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0个篮子，吃饼的男人更有5000。那这个故事是大家非常之熟悉的。好，耶稣叫他们去喂5000人，是谁喂了这5000人？还真的就是他们去喂的，只是供应的那个饼和鱼啊，是耶稣给他们，他们然后再分给众人，对吧？所以确实是他们喂了这5000人。好，所以你要耶稣问他们去喂啊，他们的答案应该是 yes and no， 对吗？是什么叫 no？凭他们自己的那点东西是不够的，又是 yes， 因为他们有耶稣，耶稣是他们的主，他们把耶稣的供应带进来，他们就有，对吗？今天我们这侍奉也是一样啊，凭我们的血气，我们有多少，啥这也做不了，那也做不了，都做不了，但是神，耶稣是我们的主啊，对吗？我们是被他差的，所以这其实都不是问题，对吗？好，我们对这个5饼2鱼这个大家熟悉的故事做这样一个总结看。好，神是我们垂死的帮助，有取之不竭的资源，是不是？阿们吗？好，当我们精力少，是因为不主动的邀请他进入我们的处境。所以耶稣在训练那些门徒，让他们去喂，其实是说什么？你要求我啊，对吧？你是肯定不够的，那我就在你身边嘛。好，所以他们没有主动的邀请，但是上帝在这里训练他们，就自己他把自己插到里面去了。好，但是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遇到困境，我们不去邀请他呀，我们就真把这个取之不竭的资源，而且是垂死的帮助，就误失掉了。那在我们教会，我有很多很多事情想做，但是没办法啊，还有很多弟兄姊妹非常有智慧非常愿意的来劝我，他说：“郭弟兄啊，这个转线是不是拉得太长了？”我也是要听劝啊，不能够做太多。但是我心里，我的心里怎么真的怎么想啊？我觉得我们的转线太短了。我们耶稣，我们的主这么样子的宏大，那是取之不竭的资源。如果我们这100多号弟兄姊妹都把我们的耶稣请到我们的生命中来，请到我们的教会的侍奉中来，这100个人可以做惊天动地的事情，你们相信吗？12个门徒，他硬是全遍了全球，全遍了当时的罗马。所以弟兄姊妹，神， 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好了哈。神是我们取随时的帮助，有取之不竭的资源。我们精力少，是因不主动的邀请他进入我们的处境。那弟兄姊妹，你今天处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处境？你有需要，你会觉得哎呦，谁也不能帮我，我这个力气也不够。有没有真的想过祷告？教会每个星期都有祷告会，都在为全教弟兄姊妹守望。你可以自己来参加祷告会，大家会为你的祷告一起来求，你自己求，大家也求。他有取之不竭的资源，对吗？我们把耶稣请到我们的处境所来，主啊，你看这么多需要，你是我们的主。今天那首诗歌，主是我们亲爱的朋友，真的是首好诗歌。就是我们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些事情带到祷告中来求。好，我们回到我们的今天的主题，是怎么去面对风浪。我们看到上面关掉了，对吗？底针却转开了，对吗？你看到那五千人他跑着去追随耶稣。好，所以我这几个准确是说，神的道啊是高压井喷，他压的带的热强啊，他喷的热大。好，高压井喷，那信靠人的人其实就有这个经历。其实这个希律王谋杀约翰啊，是政府的一个高压。那这个高压呢，带来了门徒的这个痛苦和悲伤，因为门徒其实是很多是约翰的门徒，对吧？他们甚至会产生一些怀疑，耶稣来到世上怎么不救我们这位先知约翰啊？是个很高的高压，他的团队都有一个威胁在里面。那神的道在这个高压的状态中产生了一个井喷的作用，也成为了这个门徒的经历。那高压有个什么作用呢？它就带来了这个明确性。你的这个在高压之前呢，人可能会说，哎，我们的盼望在约翰，我们的盼望甚至可能在希律。哎呀，这个希律要是再多靠这个约翰一步，哎呀，我们的国家，我们政治那就好了，对吗？哎，这个约翰被杀了，这个盼望没了。因为这个希律王杀他不能一人，这肯定是假的了，就是靠也靠不住了。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看到吗？这个高压呀，把所有人的指望都推向耶稣，产生了神的道，一个虽然是个悲哀的事件，产生了一个井喷的作用。其实高压也是我们要经历属灵成长的一个非常之有效的途径。我想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哈，我在接受 BSF 的辅导做 teaching leader。这是个很重的一个岗位，每个星期20个小时。那我还在微软上班，那个也是很高压的一个环境，去哪里找这20个小时啊？又找不到，对吧？但是高压呢，就神借助高压帮我澄清了我人生中所有的事情。譬如说我的院子，修院子重要还是教神的话语重要？那太清楚了，院子不要了。那我们院子是烂的，你们就看长得很高的草，对，习惯不要了。我的业余爱好，我喜欢的跟教导神的话语哪个重要？那神的话语不是太高了，这业余爱好全干掉就没有了。好，最后时间还是不够，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怎么办？不吃饭了，可以吗？所以在微软上班啊，中午我就进食，他们都去上班去才会吃饭，我找个会议室，但中午的时间都没有会议的啊，我进食1个小时就预备。有些星期是连续进食5天啊，就损了5个小时，想想看。所以你看这个高压的状态下，让我看到吃饭都不重要了，明白吗？所以高压让我们澄清我们的信仰。弟兄姊妹，如果神呼召你去做个事情啊，你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没时间，或者缺了一点事情的话啊，教会就这个退掉那个退掉那个退掉去。其实神给个高压的这个状态是要帮助你成长，其实你反而是要迎难而上，就这个时候就更清楚了，神真的能帮助我吗？哪个东西真的重要？你把这个次序一排顺，神的作为就进来了。不仅仅他会澄清你的人生的所有的 priority， 他也会在你的人生做非常奇妙奇妙的工作。也就是这么高压的状态下，我经历了神许多的恩典。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在这个在箴言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哈，他说这个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是他的仇敌与他和好。 是耶和华使你的仇敌与你和好，不是你自己哈。所以在那么高压的状态下，在这个微软工作，很多 politics 的竞争是非常之剧烈的，我哪有这个时间精力去跟他们去唠这些东西啊，对吧？我上完班回家赶紧要去写做作业，这怎么预备的了哈。但是这些工作环境里面很多的这种复杂的关系，是神啊，他是仇敌都与我和好，明白吗？所以如果你想经历神啊，你不要怕高压的状态，高压来了吗？更紧紧地抓住神，让神来在你生命中做根，用神来为你澄清你生命中所有的先后次序，你把它都理顺了，去抓住神，神在高压的状况下，他的道在你的生命中，借你的生命，他会有个井喷的一个果效，这是人你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去经历的。好，我们最后来看最后一段哈，这个神啊要踩着波浪，到了45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摆设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啊，这里有个伟大的胜利啊，5000人，哇，那、这个多么热血沸腾呐、啊！哎，他把这么好的个聚会给他拆散掉了，这是为什么？哈、哦，那我们读到在约翰福音的15节就知道。当时那5000人呢、啊，他吃饱了，哎呀，他们就要这个肚子里的食物，就想耶稣做他们的王，马上带领他们推翻希律，推翻罗马的统治。那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做地上的王，对吗？所以他要把这个危险的事情把它拆散掉。46节，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你看他耶稣他自己都要与上帝斗取，对吗？所以大家就是没知道这一点哈，安息是与神斗取，安息不是去娱乐，你真神斗取才会真正的得到安息。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啊，摇橹甚苦。夜里略有四更夫，就在海面上走向那里，意思要走过他们。耶稣为什么好像要走过他们呢？我觉得这是耶稣在训练他们，就是耶稣也与我们同在，但如果我们不留意的话呀，他即使在我们同在之中，我们都会把他误失掉、哦、但门前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这些门徒至少知道耶稣走过来了，那他们就很害怕。弟兄姊妹，耶稣真的出现在我们当中，我们会不会害怕？你要仔细想清这个问题啊，就是你会害怕。什么叫做耶稣是主啊？他来到我们当中，就是我们中间很多人有控制欲，对吗？我们想控制我们的人生啊。那耶稣来了，谁控制？他控制，我们没得控制了，那就会有一种失控的感觉。好，所以当我在努力的寻求神，到一个点上我就害怕了。我在那一天，神突然告诉我，他是主，我不是主。我得把这个控制全部交给他。你那个恐惧是什么感受吗？就像你去滑雪啊，只要你能控制住速度啊，你不会害怕。但你一旦你失去控制，你会非常的害怕。那这个信仰其实有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刻，你真的把主权交给神，你会怕。但怕完以后，你会平安，知道他的掌控比自己掌控要好的无比，就是要把它全部的交给他。好，所以他们看见那个鬼怪控制不了，他们就怕嘛。好，因为他们看见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他们就上他的船，风就阻了。他们十分惊奇，他们到那个时候还不明白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钝。所以耶稣见到他们船风就阻了，那对你也感到惊讶吗？你在面临什么样子的风浪呢？你把耶稣接到你的船上，马上就风平浪静了。再说一遍、你把耶稣接到你的船上，风就平了，奇不奇妙？好，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这里哈，我们所有的风浪都在主耶稣的脚下，大家阿们吗？一起来哈，我们所有的风浪都在主的脚下。所以人们在这个世界有风浪，信徒不信徒都有风浪。但是我们这些信徒跟不信的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不是有没有风浪，而是我们怎么样的去面对它，对吧？ 如果我们把我们有主耶稣，可以透过祷告把神带到我们的船上来，就跟世人不一样了，神会平静我们的纷乱。所以主应许我们说啊，凭着信心感谢的祷告，他要将赐给人屈服意外的平安，是人所不能理解的。好，那这个真的在平安里面，你反而看得见神要给我们的出路。好，好，我们到最后一段。好，53节，就渡过去，来到格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真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并将有病的人、有被子的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和村中和城子和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自由他们摸他的衣裳，凡摸着的就好了。所以你们看第六章这个故事啊，一起都是家乡的人拒绝他，到结尾的时候什么片城片乡的都在寻找他，对吗？所以那个耶稣那个谷啊，那个这个低点，以后的结尾是个高点，那中间就是个过程，对吧？那终点是荣耀的。所以我想今天我留给大家最后的，怎么去面对我们人生中的风浪，靠神的人的谷啊是起点，不是终点，我们的终点是荣耀的。我们一起来好吗？靠神的人的谷是起点，不是终点，我们的终点是荣耀的。弟兄姊妹，今天你遇到一个什么事情，也许觉得就是个谷，好像都是无底洞，没法出来了，那仅仅是个起点。好，这个起点神会带领你走出来，我们的终点是荣耀的。这里跟大家讲这个救恩的教义，这有三个部分，一个叫 justification， 就是称义，是因信称义，对吧？我们有这个义人的地位。第二个是 sanctification， 成圣，就是我们能够活出义人的样式，在世上摆脱罪业。好，第三个是得荣耀，那是耶稣把他的荣耀给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跟他一起，跟他一起做王，得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的最真的真点跟他一起做王，那是无比荣耀的，对吗？所以我们在地上怎么去面对我们的风浪，那都是短暂的东西，而且都是一个起点，以后有个过程，在过程中神会带领我们走出来，去经历一个一个的高峰，对吗？所以求神啊，用这些话语来安慰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坚定在耶稣的身上，知道这位主有取之不竭的资源，我们可以把他邀请到我们的船里面来，邀请到我们的处境里面来，我们去经历他荣耀的带领。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是神，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遇见风浪，但是你将我们这些人分别为圣，给我们特别的应许，你自己的同在，你愿意进入我们的船里面来，你愿意进到我们的处境里面来。主啊，今天大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无论他心中有什么渴求难处，主啊，他们都求你进到他们的难处苦境之中，就求助你自己，将你丰盛的应许啊，你的 祈求就前见叩门就打开门。主，我们就满心的盼望你在我们人生中显明你自己的慈爱，显明你的真实，我们定将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